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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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的高兴在空中和您又准时的相见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按章按节的和您一块儿查考圣经，认识神的话，是新约的希伯来书。在昨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已经开始讲希伯来书第六章了。在第六章呢，和各位讲了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节还没有讲完。今天呢，我们就接着来说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一到八节这一段。在希伯来书里，我们看到神提醒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生活要素就是时刻的要仰望我们的神。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是看别人怎么样来评价我，而是要遵行上帝的判断。我们今天这个蒙救赎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靠的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带来的救赎，仰赖神的恩典。除此之外，在初期的教会，他们要加入基督徒的大家庭，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们有各种的洗礼。什么叫做各种的洗礼呢？昨天也和各位略微的谈了一下。这个洗礼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就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讲，他们那些加入教会的人全部是异教徒，所以当他们在接受洗礼的时候，他们就有加入教会和宣告信心的那种仪式，跟今天呢略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不过呢，他们还是主张是全身呢都要浸到水里。今天这个受浸啊，我们也是讲究全身浸到水里。至于有些人的身体不太好，就用点水礼，这个也可以。他们那个时候也有，在受洗之前，他们需要清楚地明白自己要信的是什么，而且呢，在他们未来的生活里，这个殉道啊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我们需要认识教会，需要认识神的话，需要认识教会里一些个基要的信息，这是我们都需要认识的。过去需要，今天也是需要。不过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受洗的人，他们还要用禁食来准备好自己的身体、心灵和灵性。今天就没有这个要求，所以那个时候，凡是加入教会的人都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什么人也不能够轻轻松松的，好像不用经过一个严厉的过程就可以溜进教会，不是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他们说，你们在洗礼的时候已经清楚受了指示，明白自己的基本信仰，因此呢，你们这些接受信仰的人就要在信仰的根基当中呢建立起更丰满的信仰。接着就讲到许多的按手之礼，在今天呢，我就从按手之礼和各位一起来思想。听众朋友，我们攻读还是第六章的一到八节，攻读完了之后，我和各位从第二节的按手之礼这里和您一块儿来思想，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先攻读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八节。圣经说，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敬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好，听众朋友，我们先来看按手之礼。犹太人行按手礼有三样重要的意义。第一，就是移去罪恶。在旧约的时候，献祭的祭司呢，把手就按在那个牺牲的那个动物的头上，象征着这个人的罪就转移到动物的身上，所以这个动物就为他死在这个祭坛上啊，杀了就是赎罪啊，是这个意思。第二呢，是祝福。父亲把手按在儿子的头上，就把福气啊就送到儿子的身上。另外一种呢，按手呢是分别出来作为一项特别的任务。当人接受按手之礼，就要担当一项重要的职责。在初期的教会，洗礼之后必定有按手之礼。这样，圣灵借着按手而临到这一位刚刚受洗的这个新的基督徒的身上。当然，这种按手并不是说真的有什么实际的东西经过这个人的手就溜到别人的身上，而是当时的人表示对使徒的敬仰和尊敬。因为事实上他们认为这个使徒的手啊是曾经和耶稣的手接触过的，他们是耶稣的朋友，那么自己呢能够让使徒的手按在自己的头上，也是一件十分光荣和兴奋的事。所以行按手之礼的主持人不一定是一位职高位重的人才能够胜任，主要的是看这个人的品格，还有他是不是跟基督很亲近啊。我想做这样子的选择是很对的。我们都希望跟亲近主的人在一起祷告追求神，因为他们的品格会影响我们，您说是吗？接着我们看死人复活。我们的信仰从开始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这种信仰的生命就是死人复活。因为基督若是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仰就是枉然呐、枉然就是白信了。他都没有复活，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如何能够救我们呢？怎么能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呢？但是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了，他又复活了，他就可以将我们从今天这个世界救到他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最好的世界是在将来，而目前这个世界是一个训练的场所，是为我们的将来铺路的。因此我们的信仰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我们的主复活，我们将来一人也要复活，复活就要与神永远在一起。接着看 第六样就是永远的审判。那既是永远的审判，当然是指将来的审判，这个并不是指今天圣灵在人的心中所做的那些审判的工作。按照圣经所说，基督徒将来要受工作的审判。是的，哥林多前书三章的第八节说，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至于罪人呢，罪人就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在那个时候要看见自己的罪，他们的罪没有得赦免，那自然就是罪人。那罪人要接受的是生命的审判，基督徒受审判的结果是决定所应得的赏赐和荣耀是如何。那么罪人受审判的结果就是要被扔入永远的火湖中，这些个审判都关系到永远的。所以圣经既以永远审判为我们信仰的基本的要道之一，现在借着圣经，我们的神又将它启示给我们，这样今天的人们实在应该因着这永远审判的信息而有所警惕啊！要快快地承认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要除去我们的罪，免得我们将来受到永远审判的时候，那真是后悔莫及了。那么现在呢，我跟各位再将这基本的道理再说一遍。关于灵性的经历方面，我们要懊悔死刑，信靠真神耶稣。关于我们在生活方面应尽的本分，我们看到当我们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所接受的是洗礼还有按手之礼。关于信仰的生活方面，我们要注意今天活在基督里，将来复活的时候就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是家庭的审判，神家的审判，神要奖赏我们，或者是我们要受到斥责，但是我们复活要得永远的生命，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有人复活得生，有人复活就是要接受那永远的审判，那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好，接着在第六章的第三节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写希伯来书的神的仆人表示他和同工们都愿意在神的许可的情形当中来帮助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让他们可以快快地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呢、离开就是明白了才能离开啊，明白了之后还要追求进步，然后进到完全的地步。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写这封书信的神的仆人表示他和他在一起的弟兄们都愿意竭力地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他们不敢依凭自己的努力，乃是要靠神的能力和恩典。所以他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他们不但在不好的事情上要顺服神的管理，就是在追求属灵长进的事上要依照神的旨意和引导。总之，无论是神的仆人，无论是我们基督徒们，我们在真道上有了好的开端呢，就不要因此就觉得很满意了，应当要勉励自己，也要勉励别人继续的向前进。也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把福音的基本纯正的要道完全的得着了而自满自足，还应当要自己追求长进，要领导信徒继续的长进。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一节经文说，论到那一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的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继续的责备和劝勉那些在基督里面仍然做婴孩的基督徒，警戒他们已经蒙了光照却是在恶劣的环境里面而离弃这个真道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极其可怕的， 可以说是一个绝望。因此写圣经的使徒，他非常的担心在那些受了许多属灵的栽培而仍然为婴孩的希伯来的基督徒中，已经听过许多道理的人，也受了许多栽培的人，也蒙过神光照的人，却还没有得救。听众朋友，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不是第一世纪有这种人，今天依然有啊。有些人受了栽培，蒙了光照，那个心呢，好像被感动了，但感动一下以后，又好像没感动了，听了许多的道，结果并不是真正的承认耶稣，认识耶稣，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何等可惜的一件事。第四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这句话我们需要弄清楚啊。这个与圣灵有份，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有圣灵住在心里，他也不是受了圣灵的印记，像那些个真实的信了福音的人所受的这个圣灵的印记。他这个有份啊，并不是完全的占有，乃是他们曾经在圣灵的工作某一方面有份。这些人的良心呢，并不是没有受过圣灵借着福音的真理对他们的责备和感动，他们偶然也受过圣灵的感动，但是却没有接受圣灵。就像旧约里的那个术士巴兰呢，他虽然受过圣灵的感动，说过预言，但这个人却没有得救啊。像新约的大祭司叫做该亚法的，他虽然也是一时受过圣灵的感动，这个在约翰福音啊11章49到53节，这位大祭司该亚法，他也在圣灵的感动里见证过基督是救主，但是却没有圣灵住在他的心中。还有许多许多听过基督的教训，蒙过光照和感动而做门徒的犹太人，后来在约翰福音6章66节说，他们却都退去了，不再与主耶稣同行了。所以您看，他们就是那种感动过却没有真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在使徒行传里也有，有一些人受过感动要信主，并且还受了洗的，像使徒行传8章里讲到了那个西门，但是却没有得救。这一类的人都是属于哪一种的人呢？就是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神的话像种子一样落在不同的这个土里面呢，就有不同的结果。有一些种子呢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他们不过是暂时的欢喜领受，却没有根呢。没有根就是没有有份于圣灵的工作。在这种人的身上并没有圣灵的印记，因为圣灵的印记是基督徒得救的印记，是基督徒所独有的，但是他们没有。在第五节说，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意思是说这些人尝到了神的道，就神的话那个美好的滋味，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的接受。有些人就是这样听一听很好，嘴里面不说什么，因为他好像开了金口承认耶稣是救主他就丢脸了。有些人好像是这样啊，他们心里面并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他们尝过善道的滋味却没有得救，将来真是不能够让他们重新懊悔了。另外一种人就是觉悟来世的全能，他也觉悟到神永远的全能，是这个意思，表明他认识什么是今世和来世的那个全能的不一样。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对这位神之子，对神的全能诚心归向他，信靠福音，所以他们就是算是离弃道理，圣经说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什么叫做不能够重新懊悔？就是没有给他们悔改得救的机会了。他们好像不能懊悔， 就像卖主的犹大，他三年多跟主在一起，听过主耶稣那么多的道理，看过主耶稣那么多的神迹，自己也去传道，也能行神迹，但是他却将我们的主出卖了。他最后有没有懊悔呢？他没有懊悔，他只是把自己上吊，吊死了。这有什么用呢？但是彼得呢，虽然三次不认主啊，但是他却出去懊悔了。这个懊悔就是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他却是如此这般的羞辱主，心里难过啊。这种从心里的懊悔，神是知道的。所以主耶稣一复活，他就赶快的叫门徒来，他特别叮咛还有彼得，还有彼得，因为我们的主知道彼得里面是多么的懊悔啊。您看，不懊悔的人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犹大就是明明的羞辱他，他们明明知道主受死是为我们的罪，却照着当时弃绝主的人一样，弃绝了主，羞辱了主，这就是将我们的主重钉十字架了。马太福音第六章34节，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客厅中一个巨大的挂钟滴滴答答的在响着，在一个夜里突然听见一阵啜泣声，于是客厅的家具们到处在找声音的来源，原来啊是秒针在引气。秒针对大家诉苦，
哼，我好歹命哦，每当我跑一圈长针才走一步，我跑60圈短针才走5步，一天我需要跑1440圈，一个星期有7天，一个月有30天，一年有365天呢。我如此瘦弱，却要分分秒秒的跑下去，我怎么跑得动呢？我办不到。
旁边的吊灯安慰他说：“
哎呀， 不要去想还没来到的事情，你只需要按本分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你将会走得轻松又愉快的。
烦恼常常来自我们对明日莫名的担忧，尽心尽力地过好今天，让度过的每一天都可以坦然交账。
为普世华人祷告。
根据三次教会的估算，中国的基督徒人口从1949年时的70万人到2010年的2300万人，成长了33倍。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天上。愿中国的基督徒教会按着正义分解真道，喂养群羊，在你的带领中，质与量都能平衡成长。愿你赐下合一的恩膏，使中国的基督徒彼此相合，连于元首基督，也成为你国度的宣教大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我们做完的祷告节目时间也到了，主必赐福于您，别忘了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哦。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